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圣经用一种简单却有意义深远的方式来宣布耶稣的出生。天使告诉约瑟，玛利亚将会生下耶稣，就像先知以赛亚在700多年前所做的预言一样。这个预言记录在旧约圣经里的以赛亚书7:14。接下来我们要听何中为您读马太福音1:18-25。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
Joy, no more.
王很想杀耶稣，他下令把伯利恒两岁以下的男婴全部杀死。他是如此的残酷无情，甚至把他太太和三个儿子也杀了。在今天您将听到的经文里，您会看到神怎么保护耶稣逃避希律的迫害。他让他先逃到埃及，再逃到加利利。现在就请何中为您读马太福音第二章13-23。
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使拉杰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希律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只因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就怕往那里去，又在梦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
Thank you.
今天我们要读的经节是新约圣经里唯一有关耶稣少年时期的记录。耶稣一家在耶路撒冷过完逾越节之后，和一大批人一起回家。玛利亚和约瑟以为耶稣跟朋友在一起，后来他们发现耶稣在圣殿里研读神的律法。耶稣提的问题和他做的回答让圣殿里的老师十分惊讶。他知道自己对神的责任甚至高过对父母的责任。现在请听何中为您读《路加福音》第二章41节到52节。
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哪，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齐增长。
听众朋友，今天我请到了来自台湾的王姐妹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受我的访问。王姐妹您好。
您好。
非常感谢接受访问。
非常有荣幸来到这里，我相信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
王姐妹，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很简单的介绍一下，您当初是怎么成为基督徒的？
我们家有六个小孩，那我是老大。我家附近有教会，到教会去玩，去参加主日学。最重要的是那边都有点心哦，那我们为了要吃点心，我们就去教会。所以在主日学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就离开教会了。一直到了我读研究所的时候，遇到非常热心的老师，他带领我信主。他们是我很好的榜样，因为我看到他们在校园的服侍学生。因为我以后的工作也是老师，我也希望说我能够像带我的老师一样，能够来帮助学生认识这位独一的神。
王姐妹，您很小的时候就去到教会，那么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又去到教会，小的时候跟您长大以后去教会，您觉得教会给您的印象是？
教会给人家一种放心的地方，因为我是老大，我爸爸妈妈没有时间照顾我，所以我其实蛮多压力的。那爸爸妈妈把所有弟弟妹妹的事情都交给我，我要帮弟弟妹妹做很多事，包括他们要考大学联考，我要帮他们复习功课，我要陪考，然后甚至他们考上，我都还要带他们。我很感谢我以前主日学的老师，我能信主也真的是谢谢那一些主日学老师的付出。在我小时候的印象里面，那一个教会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图，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面。有一面墙画了耶稣跟旁边很多羊，耶稣刚好搂着在摸其中一只羊。那个印象就是一直放在我心里面，长大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我是那只迷路的羊。耶稣把我又重新带回教会，所以教会给我一种很放心、很温暖的感觉。
刚才您说，好像多年以后，你那一张图就是耶稣在摸那一只小羊，您的话，您的描述可以让我感受到，当他的手摸那个小羊的时候，小羊是感觉到很温暖的，因为你手上有耶稣的体温，好像会温暖那个小羊的心。那么，上帝他是怎么样温暖了你的心？你感觉到那个触摸，那个在你自己人生的经历里面，神是怎么感动了你，让你感觉到他是爱你，以至于你愿意相信耶稣，愿意成为基督徒的？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为什么我觉得我自己是一只迷失的羊？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患了一种疾病，那个病叫做僵直性脊椎炎，但是我不知道我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病，因为这样的一个疾病会导致我每天没有办法自己起床。每天就是疼痛，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翻来覆去，找不到一个位置是让我不疼的，所以我常常是睡到半夜我就要起来，因为实在是太疼了，没有一个位置是不疼的，就起来动一动，即便很想睡，但是还是得起来。在读研究所之前，其实我是从事一个会计的工作，这个工作压力非常的大，那我常常要加班到10点，我每天都将近10点才下班，礼拜六还要再去加班，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疾病是不能有太大的压力。那时候因为这个公司在换系统，所以状况呢是非常的忙碌。那我自己因为是新手，我才刚进这个公司，很多东西都不了解，所以那时候就发病了。发病的时候就去住院，这样的一个病呢，很多医生不是那么了解，所以就是跑了很多的诊。检查还是不了解，他换了医院，我吃了非常多非常多的消炎药跟抗生素，但是还是白血球的数值还是非常的高。之后在某一个医院，他就告诉我这样的一个病。其实我那时候是也没有办法走路，甚至那时候我还要，我那时候是男朋友，他现在是我丈夫，他要背着我去上班，我要坐有滑轮的椅子才能够到我工作的地方。 那时候我觉得好像爸爸妈妈也不承认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病遗传给我，因为医生说这大部分是因为遗传，他们也非常的忙碌，因为家里还有五个弟弟妹妹要照顾，所以他说了一些话让我很受伤，他说他们没有这样子的病，是你自己没有好好照顾自己。那时候大学毕业也没有任何的生活费，就是靠着一点点以前的积蓄，我也不敢再跟爸爸妈妈要钱，那段路很辛苦，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因为我自己对于我在大学所学的会计并不是那么感兴趣，刚好神开了一条很奇妙的路让我去走教育，我也非常的幸运，那时候还蛮竞争的，就是考上之后又可以修教育学分，那就可以顺利有一个教职，感谢上帝的恩典，让我能够很顺利的考上这个研究所。那在那里有一些基督徒的老师，记得有一年的圣诞夜非常的特别，我都没有特别认识的人，但是我的身体非常的不舒服，我就跟神说，神啊，我已经走到尽头了吗？我的身体为什么每天都是这么疼痛？那时候我就跟神说，神啊，我好羡慕别人能够很自在的走路，我每走一步路都是跛脚的，所以每当跟我的同学一起走路的时候，他们都走得好快啊，我只有在后面慢慢的走，因为他们不知道我每走一步路我的身体在发炎，我的髋骨在疼痛。那一次圣诞夜刚好我们学校附近有个教会，那时候我很孤单，我就想起我小时候圣诞夜的时候都特别到教会去，因为有礼物可以领，那里很温暖很热闹，有很好听的诗歌，那时候我到教会去了，然后那时候哇，那个圣诞夜的感觉真的好美好，我又想到那一幅图耶稣摸那只羊，我就想到了那时候圣灵充满，就想到耶稣在摸着我这只羊，他告诉我，我在你身边，你不要怕。地上的父亲虽然让你觉得受伤，但是你还有天上的父亲毫无条件的爱你。我就觉得我那时候感到好大的好大的温暖。所以那时候刚好也神很奇妙，让有两个基督徒老师非常的关心我，那他们也成为我的一个榜样所以我在那时候就参加了校园团契。那时候很奇妙，当我开始参加教会的一些主日之后，我的身体已经越来越好了，我竟然可以跟我的同学一样走路不疼痛，而且可以走路走得很快。
哇，
感谢主，
当时是真的有一种圣灵充满的感觉，不但是一个好像主在跟你讲话，
是
同时你的身体也有一个印证，是不是？
是
不知道当年是谁把那一幅画挂在那里的，可是我真的相信主是借着那个人的手把那一幅画挂在那边，是为你挂的。
感谢主，
要真的感谢主。王姐妹，我非常感谢您到电台来接受我的访问。
客气，谢谢邀请我，这是我的荣幸。
愿神祝福你在美国旅行一路健康平安。
谢谢你，也愿神祝福你们。
谢谢。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来自台湾的一位基督徒姐妹，王姐妹。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分钟的圣经，耶稣基督所描绘的八福中，第五个福是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有的人心里很刚硬，不敬畏神，也不连续人。耶稣说，跟随他的人心里要温和，要能够怜悯、同情、 可怜别人。一般来说，人家得罪我们，我们要报仇咒诅他，但是耶稣劝我们要怜悯对方。如果他真的犯法，就是说他犯了社会的法律，他必须向社会负责。但是在我们人与人之关系中，我们要怜恤他，在我们的心里要原谅他。如果我们这样做，神也会怜恤啊，怜悯原谅我们，原谅我们向他所犯的罪。耶稣训练他的门徒祷告的时候，他说：赦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意思是，如果我们不原谅别人，不怜恤别人，神不会原谅我们。但是怜恤人的人必蒙神的怜恤。
住在香港的陈晶有个坎坷的童年，大妈把她看成眼中钉，亲友认为她是个不吉利的人。成长过程里，他的心被戳得千疮百孔，但是在他成为基督徒之后，奇妙的神医治了他的伤痛，并且给了他新的眼光，让原本恶劣的母女关系有了不同的结局。让我们来听听陈晶的故事。
我是一名私生女，三岁的时候，母亲因病过世，父亲先让我寄住在不同亲友的家中。五岁那年的新春，他把我接回家。那是我第一次和大妈见面，她是父亲的原配。大妈用一双充满敌意的眼睛从上到下打量我，我紧紧握着父亲的手，一刻都不敢放开。父亲在家的时候，大妈多数是木讷寡言，但父亲上班以后，大妈总会因着大小事情把情绪发泄在我身上，谩骂、侮辱和毒打对我来说都是家常便饭。那时候我年纪太小，只能逆来顺受，心里却一直在盘算等我长大以后要怎么报复。十五岁那年，大妈患了重病，病得奄奄一息，医生告诉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就在这时候，大妈气若游丝地对我吐出一句非常狠毒的话，她说：即使死，我也不会给你好日子过。站在病床边的我当场呆住了，我实在不明白是怎样的一种恨驱使他，即使面向死亡，仍然不愿意放下。后来，他奇迹似的活过来，我们的故事也就不得不继续往下铺展。那时不知情的人，经常向大妈夸赞她有一个孝顺的女儿，天天陪她去买菜，家务做得妥帖，读书成绩也顶尖。奈何这一切讨好的行为一点都无法打动他，而我也一直对私生女这个身份非常自卑，甚至觉得自己就像大妈所说的肮脏。加上母亲早逝，亲友都把我看成是不吉祥的人，像我这样的一个人有什么价值可言？再多的奖杯和称赞也无法填补我心中的缺口。直到我遇上了救主基督，他的爱深深的医治和裹缠我的伤痛。他不看我的出身，不管我是什么样的人，他都爱我，甚至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已经为我而死。我放下了终日仰人鼻息的心理重担，尝到被爱被接纳的滋味， 惊讶世上竟然有像这样无条件的爱。25岁那一年，中秋节的晚上，我搬离了和大妈厮杀多年的家，希望为彼此缔造更大的空间。离家出走，曾经是我梦寐以求的一件事，在脑海里预演了上百遍，甚至想过要以牙还牙，用天底下最歹毒的话掷向大妈。可是，当那一刻真的来临的时候，圣灵开启了我的双眼，更新了我的情感，让我体会到，大妈对我的恨是源于一份很深的伤害。她的童年过得不快乐，长大以后，婚姻虽然带给她憧憬，却同时带给她伤害。我的存在让她不知所措，每每提醒她，丈夫是如何背叛了她，而亲友在背后的飞短流长，更是一次又一次的刺痛她。作为一个传统的家庭主妇，在人前，她只能忍气吞声，默默忍受，但在人后，她把压抑不住的气愤和委屈都发在无辜的我身上。临走前，我特意跑到她房间跟她道别，告诉她从前的种种，因着基督的爱，对我来说都过去了。就像圣经里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时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会学着以新的眼光和情感来看以前的事。我祝福他也能经历这一份信仰带来的释放和自由。最后，我亲口感谢他养育之恩。大妈没有任何回应，我却潸然泪下。我实在分辨不了，脸上爬着的眼泪是为我自己，还是为他而流。离家之后，我经常回去探望父亲和大妈，为他买他喜欢吃的东西，给他添置合身的衣服。去外地公干时，也会买手信给他。他每次只叫我把东西放在桌上，从来不从我手上接过礼物，也从来不道谢。因着心灵的自由，我没有责怪他，也没有因此而沮丧。以行动来表达爱是我的选择，如何回应是他的选择。爱需要尊重和接纳。爱我们的天父，何尝不是给予我们默然又恒久忍耐的爱？35岁那年，大妈再次得了重病。在她病得意识模糊的时候，父亲和医护人员都不能理解她想表达什么，往往要靠我来充当翻译。原来我和大妈多年的摩擦，竟然不知不觉地在我们之间培养出了默契。大妈离世前的晚上，我照常为虚弱的她抹身。突然她捉住我的手，把我吓了一跳，还以为是我不小心弄痛了她。大妈把脸挨近我，好像有话要跟我说。当我把脸颊移向她的时候，她竟然亲了我的脸。这次同样是在病床边，我同样因为大妈的举动而呆住了。15岁的情景在脑海快速闪过，从前发誓即使死也不会给我好日子过的她，竟然亲了我。千言万语也不能梳理我俩的心结，一个亲吻泯灭了彼此的怨仇。隔天，大妈离世，卸下了劳苦重担的一身，不含恨，却留下了爱。
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谢谢您的收听。
哭过，笑过，唱过，沉默过，走过，听过，活了过，灰心过，走过最低最低的深谷，爬过最高最高的山坡，年复一年有过失落，困苦颠炼有过收获，岁月的大浪在耳边冲过，悲喜的眼泪无数次流过，看那终于有一道天上的生命河，流向中国，一直中国的着中国。
不久前我去马里兰的巴尔的摩，我花时间去约翰霍普金森医疗中心看望了几个病人。约翰霍普金森是我最喜欢探访的少有几个医院之一，那是因为在我青少年时的跳水事故发生几个月后，我被送到霍普金森做手术。尽管那时他们不得不拿掉我的指甲，但那是另外的事。总之，我永远不会忘记，作为一个孩子，当救护车司机将我用担架推进约翰霍普金森医院的旧大厅时的情景。那天是一个很冷的冬日，我在等着见医生的时候，司机将担架竖起来靠在一个加热器上，这样我可以暖和些。当他固牢担架后，我扭过头，哇，简直不能相信，在大厅的正中央有一个巨大的大理石的耶稣雕像，他的胳膊向外伸出超过20英尺高。使我更加惊讶不已的是，当我的眼睛落在雕塑底部的一块金属板上时，上面刻着金句：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那正是躺在担架上的我所需要听到的。我的心还没有从要瘫痪的消息中解脱出来，仍旧沉重和痛苦。然而就在那一天，在约翰霍普金森医院躺在耶稣的脚前，我得到了所有的安息和曾拼命寻找的新的平静。那情景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但是每当我路过巴尔的摩和有时间时，我就喜欢去到约翰霍普金森医院的旧大厅去看看。我仰望着那个雕像，总是提醒我要向主耶稣献上感谢，感谢他从那个寒冷的冬至，我去那手术后，他在我的生命中所做的。顺便提一下，最近我的一个朋友告诉了我关于那个雕像的又一个我最喜欢的故事。他到那个医院看医生，在走廊上碰到一个带着4-5岁男孩的妈妈。当他经过他们身旁时，听到小男孩说：妈妈，我想要看那个大耶稣。我的朋友笑了，他知道小男孩指的是什么，我也知道，就是那个雕像。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我们想要我们的救主要大，特别是在痛苦的时候，然而有多少次我们把它看小，它却不小。耶稣是大的，大到足够用他的臂膀拥抱你的任何问题。请记住， 如果今天你在苦恼中，内心不平静，你的大上帝想要你到他那里寻找安息和平安，那是一件大事，但你知道吗？没有问题大过上帝和他的恩典。你或许可以到那个在约翰霍普金森医院的大理石耶稣雕像前学到这一课。
听众朋友，从古到今，人类都知道我们最需要的是爱。爱究竟有多么的重要呢？今天在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美国德州艾比林基督教大学生物系教授边君辉博士和他的夫人高琴女士来跟我们一起探讨爱的重要。君辉，爱为什么那么重要？为什么在圣经里面上帝告诉我们说你一定要有信，要有望，要有爱？为什么他要把这个信、望、爱这三点这样的强调，而且告诉我们说只有这三点是永存的？
我想这个信、望、爱哈，完全可以作为我们家庭的这个基石。其实信和望还有爱，虽然他们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这个信心，对神的信心，就像是一棵大树的这个根一样，它深深扎在这个土壤里面，它使得这棵大树不至于动摇。而这个大树的树干，还有它的树叶，茂盛的这个树叶呢，就像是对神的盼望一样，他们总是把自己展现出来，迎接这个阳光。尽管呢，有时候冬天来了，这个树叶会掉，但是等到气候一适宜的时候，这个树还会重新发出新的枝芽，它就显现出这个盼望。而这个爱呢，实际上呢，就是这棵树上所结的自然的这个果实。有了信，有了望，那么有爱就是成为很自然的事。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哥林多前书的第13章第1节，你就可以读到，他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而且在第13章第13节这样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其实我们在人类历史当中，大家也都知道，我们人类心灵里面最需要、最渴望得到的就是爱。所以人其实也讲爱，那这个人讲的爱跟上帝讲的爱有什么不一样？
我曾经有同事在我几年以前为一家制药公司工作的时候，我跟这位同事呢分享一个办公室。那位同事的桌子上呢，有一天我就发现他贴上了一份手抄的对爱的定义，那里面有这个爱啊，像花草一样，像这个雨露一样，这爱呢像白云，像这个彩虹啊，就很浪漫，很漂泊。那么有一天呢，我就跟这个同事说呢，我说我也有一段爱的定义，但是这一段不是从我那儿来的，是从圣经上写来的，你要不要看一下？他呢就非常有兴趣，我就把圣经里面这段哥林多前书13章第4到8节对爱的定义给他看了。这上面写到，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哇，我的朋友看了这个爱的定义以后，他就觉得非常非常感兴趣。那么过了几天呢，我就发现他把这段经文抄下来，来放在了他的桌前，他把原来的那个人的对爱的定义呢就接下来了。因为你要知道，这个人对爱的定义是非常片面的，好像很浪漫，但这些并不长久。你可以看看神对爱的定义是非常长久的，就像神的爱一样。
刚才您提的这一段上帝给我们的爱的定义真的非常特别，或许我们可以来仔细的来看一看。上帝说爱是恒久的忍耐，而且爱是凡事包容。不知道在你们家里面如何体会这个来自上帝的爱？
在我们不是基督徒以前，我们对这个爱的理解呢，也可能就像一般人对爱的定义是一样的，也很浪漫。我们结婚以前在一起谈恋爱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浪漫的。我曾经记得我去看望我的恋人，然后呢我又不想告诉他，我就在他工作那个单位的外面来等他。但是呢那天正好下大雪，可是因为下雪呢，他呢又快快的出来，因为他在等雪停下来。结果呢我就在那儿等了3个多小时，然后被大雪就是覆盖那样，然后还特别冷，但是我自己呢一点都没有觉得冷，因为我非常非常的爱他。所以你就看这个人的爱呢显得非常非常的浪漫。但是你们也许会就是惊讶哈，像这样浪漫这么火热的爱开始了这个婚姻哈，居然就有一天处于绝境的这个地位。那么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发生的，但是我们结婚了以后呢，我就自然的把这个更多的心思呢放在我的工作上，放在我的学习上，学历上，然后发表文章上，科学实验上，使得我对妻子呢就不断的冷漠。因为我自己觉得，哦，我们现在全家的这个希望似乎是在我的这个学历上啊和学位上，还有就是能出多少论文上面。那么我还想到，哦，如果我这些都弄好了，那家庭就自然就好了，我就不再想听我妻子的那些想法了，所以把他就冷漠在家里面。那么他就真的觉得我不爱他，其实我好像还是爱他。但是你就看这个人的爱的这个爱哈，不能持续多久。
高兴，不知道您在自己家庭生活里面对这个爱是很久的忍耐跟包容有没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故事想和听众朋友们分享。我的丈夫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尤其是他做了基督徒以后，他特别有爱心。星期天早上去教会的时候，他如果看到这些国际学生来教会，他就会特别高兴地上前去问候他们。所以他就说，哇，看到你们很高兴啊，我太太会做特别好吃的中国饭，上我们家吃饭去好不好？然后他再把头回向我说，我请他们去吃饭可以吗？我的冰箱里头没有准备请朋友来的饭，所以我当时脑子就全懵了，不知道跟他说什么好。我一开始的反应就是，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你为什么不给我一个时间准备？我先开始就是对他是有一种抱怨的态度。但是随着在教会和跟姐妹们查经，在一起查经，我发现神在圣经上说，爱是恒久的忍耐，凡事包容。我看看我自己，我没有包容他，因为他想服务神，去照料这些从远方来的学生。可是我会，因为他没有给我时间准备来抱怨他。当我意识到这一点以后，尽管他还会有类似的现象发生，我就会说，好啊好啊，请他们来吧。但是当他们吃完饭走过之后，我会找一个特别的时机告诉我的丈夫说，如果你要是下次再请这些学生来的时候，我们要准备的丰盛一些好不好？他说好啊好啊。我说如果要想准备丰盛的话，你提前给我时间，我会比较容易。他说哦，他说那我下次提前告诉你。所以我通过这个包容的态度让我的先生知道，他提前告诉我，我会让这个晚餐或者是中餐更丰盛，所以我的先生特别高兴，而且我也没有感到不开心，这样反倒增进了我们之间的感情，增加了我们的爱。
听众朋友，爱是很重要， 但是是人的爱都是短暂的，有时候是有私心的，唯有上帝的爱能够帮助我们持久永恒的无私的去爱我们的家人，去付出，愿意甘心的忍耐，甘心的去包容对方跟自己不同意见的这些时刻。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